民间亦都一代一代喺父母嗰辈就会话俾我哋听。
当听到那个青蛙大叫，看见蜻蜓飞蚂蚁。
当听到青蛙喺度叫，见到蜻蜓或者飞嘅蚂蚁。
又或者 看到蚯蚓从地里爬出来的时候。
又或者见到蚯蚓喺泥入边爬出嚟。
那么也代表天气快要下大雨或者刮大风。
咁就代表就嚟要落大雨或者刮大风。
其实今天分享的经文里面，耶稣也提到人是有能力去从大自然的现象里面去预判天气。
而在今天分享的经文里面，耶稣也有提到人是有能力可以在大自然的境况那里预测到天气。
甚至耶稣说，看云霞来分辨天气的方法，就是刚刚我提到古人有的智慧。
而耶稣所说的靠云霞来预判天气的方法，也都是刚刚我们所提到古人有的智慧。
不过耶稣提及预判天气不是为了称赞。
不过耶稣提及可以预判天气不是为了称赞，
是为了责备人。既然能够凭大自然的记号预判天气，却不能分辨神为那个世代所留下的记号，
而是为了责备人可以凭大自然预判天气，但是分辨不到神为那个世代留下的记号。
弟兄姐妹，我们这个世代又如何呢？
弟兄姐妹，而我们这个世代又如何呢？
主给我们这个世代的记号你看到了吗？
主给我们这个世代的记号你又见不见到呢？
今天我们的世界已经是科技发达的 AI 时代，
现在我们的世界已经是科技非常发达的 AI 时代。
可是我们好像已经对大自然的所发生的现象变得不敏感，也不太关心。
但是我们好像对大自然所发展的现象变得不再敏锐，同埋不太关心。
不但如此，我们是不是也对神在这个世代所行的一切，所留下的一切记号，也变得越来越无知和无感呢？
不单止是这样，我们是不是也对神对这个所为这个世代所做的一切留下的记号都越来越无知和没感觉呢？
所以透过今天的经文，我想分享两个的重点。
所以透过今天的经文，我想分享两个重点，
可以帮助我们分辨到神在这个世代留下什么样的记号，
可以帮助我们分辨到神为这个世代留下了什么的记号。
第一个重点是留意神要我们看的不是自己想看的记号。
第一个重点是留意神要我们看到的，而不是我们自己想看到的记号。
今天读的经文背景是一些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来见耶稣。
今天读的经文背景是一班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去见耶稣。
他们要求耶稣从天上面显个神迹给他们看。
他们要求耶稣在天上面显神迹给他们看，
可耶稣居然跟他们说天气。
但是耶稣跟他们说的是天气。
耶稣的回应好像跟他们所要求的和期待的一点也扯不上关系。
耶稣的回应好像跟他们要求和想看到的没什么关系。
难道耶稣在答非所问吗？
难道耶稣在答非所问？
其实我太太也常常说我是答非所问，老是回答一些不是他想听的答案。
其实我太太成日都闹我答非所问，成日都回答一啲佢唔想听到嘅答案。
耶稣当然不是在胡乱的回答。
耶稣当然唔系乱答佢哋。
那么为什么说看天气什么意思呢？
咁点解要同佢哋讲天气咧？系咩意思咧？
首先我们要先了解一下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是怎么样的人。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是怎样的人。
为什么他们要求看神迹呢？
为什么他们向耶稣要求要看神迹？
他们其实都是犹太人的宗教和政治的领袖。
他们其实全部都是犹太的宗教和政治的领袖，
是当时犹太社会的精英，都是一些有知识和地位的人。
是当时犹太社会的精英，全部都是些有智慧和地位的人。
那么他们真的想看耶稣行神迹吗？
他们是不是真的想看耶稣行神迹呢？
其实耶稣从传道以来已经行过很多很多的神迹。
其实耶稣由他出来传道开始就已经行过很多的神迹。
主所行过的神迹早已经传遍了犹大，因此他们不可能没有看过。
主所行的神迹已经传遍了整个犹大，所以他们没可能没见过。
神迹是英文是 miracle, right?这个词是中文圣经的翻译，更贴近原文的意思应该是记号 sign。
神迹 miracle 这个字是中文圣经的翻译，而更贴近原文意思应该是记号 sign。
就好像各位在我们大厦看到教会的 sign 写着尖沙咀国语金信会。
就好像大家来到我们这栋楼的楼下可以见到教会的 sign 就写着尖沙咀国语浸信会。
那么你就知道教会就在上面。
那你就知道我们教会在这里上面。
记号是让我们可以看清到眼前的明白眼前的一些事。
记号可以给我们认清和明白眼前的一些事。
或者知道眼前的人是谁。
或者眼前的人是哪个。
法利赛人他们一再的要求耶稣行神迹给他们看。
法利赛人他们一再要求神耶稣行神迹给他们看。
要的不是耶稣行什么异能奇事。
要的不是耶稣可以做到什么异能奇事。
他们想看见到能够证明耶稣是从神而来的记号。
他们是想要见到可以证明到耶稣从神而来的记号。
但其实耶稣早就给他们看了，只是他们看不出来而已。
但其实耶稣一早就给了他们看，只是他们看不出。
就好像你看见大自然记号却判辨不到天气一样。
就像你见到大自然的记号但是你分辨不到天气一样。
他们看不到记号的原因可能有两个。
他们见不到记号的原因可能有两个。
第一是他们一开始就不信。
第一是他们一开始就不相信。
今天的经文一节开始便说他们去见耶稣的心态是想试探主。
今天经文的第一节就说了他们开始去见耶稣的心态其实是想试探他。
第二个原因是他们看见记号想要的结果根本是按照自己心意去想象。
第二他们见到的记号想要的结果是按照他们自己的心意去想象的。
他们心里只想看见自己心目中想看到的结果。
他们只想见到自己心目中已经有的结果。
他们所盼望的是一位像大卫王一样能够带领他们得到无上权威的基督。
他们所盼望的是一位好像大卫王那样可以带他们得到无上权威的基督。
显然耶稣并不符合他们的要求。
显而易见的是耶稣并不符合他们的要求。
因此即便法利赛人是旧约律法的专家，而撒都盖人是祭司的后代，
所以就算法利赛人是旧约律法的专家，而撒都盖人是祭司的后代，
他们始终不能认出耶稣便是从神而来的弥赛亚救主。
他们始终都认出耶稣就是从神而来的弥赛亚救主。
他们对主耶稣所做的无动于衷，也分辨不了神给他们世代的记号。
他们对耶稣所做的事无动于衷，也都分辨不到神给他们这个世代的记号。
那么我问大家，我们会不会跟他们一样，也分辨不到神给我们世代的记号呢？
那我想问大家，大家又会不会跟他们一样分辨不到神给我们这个世代的记号呢？
我们的祷告内容会不会也是像我们会不会也像他们一样以自己的心意去想象神是怎样的怎样的这样？
我们又会不会好像他们一样用自己的心意去想象神是怎样的？
又或者我们的祷告内容会不会也像他们一样以自己的心意去向神求那个神迹呢？
我们的祷告又会不会好像他们这样用自己的心意去向神祈求奇迹呢？
神在这个时代所做的事情我们能看到什么呢？
神在这个时代所做的事我们又可以见到什么呢？
我给大家看三段的经文。
我给大家看三段的经文。
第一是路加福音的21章10到11节。
第一节是路加福音21章10至11节。
我请 Toby 用广东话为大家读出。
当时耶稣对他们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 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
这两节的经文提到耶稣再来的几个征兆，包括打战、地震、饥荒和瘟疫。
在这两节经文都提到耶稣再来的几个征兆，包括打仗、地震、饥荒和瘟疫。
虽然 很多人就说打仗的事自古以来都有，
虽然大家都说打仗的事自古以来就有，
但近百年所发生的战争所失去的 生命比历史有记录以来都多出很多。
但在近百年中发生的战争和所失去的生命都比历史有记录以来多出很多，
包括第一次、第二次的世界大战都近，就是近百年多的时间发生，死亡人数接近一亿。
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近这一百多年发生，死亡人数接近一个亿。
地震也是自古便有，但是在二十世纪每年有记录超过六级的地震，当时只有几个位的数。
地震亦都是自古以来就有，但在二十世纪前有记录超过六级的大地震只有个位数。
但近百年每年超过六级以上的地震是数以百计的多，
但是近这一百年每年超过六级或以上的地震是数以百计那么多。
至于大饥荒，在2023年的统计资料显示，世界竟有 7.3 亿人口的因为粮食短缺而面临生命的威胁。
至于大饥荒，在2023年的统计资料上面显示，世界有近 7.3 亿的人口因为粮食短缺而面临生命的威胁。
过去几年我们经历过世纪大疫情，虽然死亡人数远比之前的西班牙流感少。
过去几年我们经历了这个世界大疫情，虽然死亡人数比起之前的西班牙流感要少，
但近百年里面已经发生了数次的世纪疫情，夺走了数亿的 生命。
但是近百年已经发生了几次的世纪大疫情，夺走了数亿计的生命。
第二个经文是路加福音的21章24节。
第二节经文是路加福音21章24节。
继续请托比用广东话为大家读出。
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
这节的经文是预言主再来之前以色列必复国。
这段经文预言了主再来之前以色列必定要复国。
过去2000多年没有人认为这预言会发生，但在3世纪1948年神迹的实现了。
过去2000几年没有人会觉得这个预言会真的发生，但是在上世纪的1948年奇迹地出现，这个实现了这个经文。
第三个经文，
第三段经文，
但以理书12章4节。
但以理书12章4节，
请 Toby 用广东话读出。
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
这节的经文就是讲，在末世的时候，世界中人往来频繁和迅速，而且人类的知识飞快的增长。
这段经文就是讲在末世的时候，世界的人来往频繁和迅速，而且人类的知识飞速的增长。
大家知不知道国际之间的飞行的往来是在20世纪初才开始的？
大家又知不知道国际之间的飞行往来是在20世纪初才开始？
今天的科技发展也只是近几十年的事，特别是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科技开始也只不过是十几二十年之间发展的。
而现在的科技飞速发展也是近这几十年之间的事，特别是互联网以及智能手机的科技也是近这十几二十年之间才开始发展的。
我刚才所提到的事都是我们这个世代所发生的，那么我们从这些事中我们看到什么呢？
刚刚所提到的事都是在我们这个世代所发生的，那我们又在 这些事中间看到什么呢？
我们看到世界变得便利，人的生活变得越来越享受吗？
是看到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便利，人的生活越来越享受。
或者是我们看到主再回来的时候已经越来越近呢？
定系我哋见到主再回来嘅时候已经越嚟越近呢？
又比如在过去几年的疫情，我们看到神的工作吗？我们的祷告又是什么呢？
又比如在过去几年的疫情，我们见不见到神的工作？我们的祷告又怎么呢？
是不是只祈求疫情快点结束，好让我们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
是不是只祈求疫情快点结束，让我们可以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
又或者在刚刚结束的以伊战争，我们又看到神给我们什么的记号吗？我们祷告了什么呢？
又或者在刚刚结束的以伊战争，我们又见到神给我们的什么记号呢？我们的祷告又是为了什么呢？
我们是不是希望快点结束战争，不要影响经济变差？
是不是想快点结束战争，不要影响经济令它变差？
神让我们这个时代去经历这些事，他想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思考呢？
神给我们这个世代去经历这些事，有没有是想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有没有好好地想过？
再分享一个例子，大家还记得数年前有一个在黎巴嫩的贝鲁特发生了一个大爆炸吗？
再分享一个例子，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几年前的黎巴嫩的贝鲁特发生了大爆炸？
爆炸的威力好比那个小型的核爆，整个城市都好像变成了废墟。
这个爆炸的威力好比一个小型的核爆，令到整个城市都变成了废墟。
事发之后，网上出现关于一位住在当地的基督徒婆婆的视频。
在事发之后，在网上出现了有关于当地一个基督徒婆婆的片。
影片就看到他在一个变成废墟的屋子里走到钢琴前坐下，弹了一首用来送别去世亲人好友的一个名曲。
在片里面可以见到这位婆婆在位于废墟的房里面坐在钢琴前面弹了一首用来送别她去世的亲朋戚友的，
是这首歌、你有兴趣可以 search 一下，是一首苏格兰传统民歌，中文歌名叫《友情万岁》。
是这首歌是一首经典的苏格兰传统民谣，中文名叫做《友情万岁》。
他弹琴的视频在网上火红了，那很多灾民被他弹琴的歌曲所感动和鼓励。
他弹琴的这条片在网上面红了，很多灾民都被他弹奏的曲所感动和触动。
于是有记者去访问他，问他为什么在那么悲伤的环境下可以弹琴呢？
于是乎就有记者去访问这位婆婆，为什么她可以在这么悲伤的环境下弹琴。
这位基督徒婆婆坦言自己在爆炸后跟其他人一样都是感到极大的害怕和不知所措。
因为基督徒婆婆都坦言自己在爆炸之后跟其他人一样觉得很害怕，很不知做什么好，不知所措。
不过他说，他虽然不知道为什么神让这些事情发生，可他仍深深的相信主一直会与受苦的人同在。
不过虽然他说他不知道为什么神会被这件事发生，但他依然相信神会同受苦的人同在。
所以他站在破坏不堪的房子向主祷告，主啊，我现在可以做什么呢？
所以他站在残破不堪的屋里面向主祷告，主啊，我现在可以做什么？
他没有埋怨，没有为自己求什么，只求主让他知道自己有什么可以做了。
他没有埋怨，也都没有为自己求什么，只是求上帝主可以令他知道他有什么可以做到。
所以圣灵感动他坐下弹了一首那首安慰人心赐给人盼望的送别歌。
所以圣灵感动他坐下弹了这一首安慰人心赐给人盼望的送别歌。
弟兄姐妹，主在这世代所行的一切都是他所给我们看的记号，但我们留意到吗？
弟兄姐妹，主在这个世代所做的一切都是他想给我们见到的记号，而我们有没有留意到呢？
如果我们像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一样，只是以自己的心意向神祈求神迹，
如果我们好像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一样，只是用自己的心意向神祈求神迹，
那么我们不但不能够经历神的大能，也不可能明白神为我们留下这些记号背后的心意。
那我们不单止没办法经历神的大能，也都没办法理解神所谓我们留下这些记号在背后的心意。
所以我们必须用心去留意神要我们看到什么记号，并且像刚才例子中贝鲁特的婆婆一样。
所以我们必须要用心去留意神给我们见到什么记号，并且要好像刚刚例子中贝鲁特的婆婆一样，
祷告神究竟自己应该如何去回应眼前所发生的事，祷告主他想我们做什么，
祷告神究竟我们自己应该怎样回应眼前所发生的所有事，祷告主他想令我们做些什么。
第二个重点是认清这时代的需要。
第二个重点是认清这个时代的需要。
在二到三节，耶稣责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有智慧分辨天气的好坏，却无法明白和分辨神给他们世代的记号。
在第二到第三节，耶稣责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有智慧去分辨天气的好坏，但是没办法分辨和明白到神给他们的世代的记号。
这是要特显他们对神作为的无知与不信，
要特显他们对神作为的无知以及不信。
就好像人要坐飞机出国，明明已经到达闸口了，
就好像人要坐飞机出国，但是已经到了闸口，
然后明明看到闸口已经有信号邀请登机，
明明见到闸口已经有信号邀请你登机，
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相信飞机已经来了，也不相信现在就可以登机，
但是不相信飞机已经来了，也都不相信现在可以登机，
结果飞机很快就要起飞走了，以后再没有机会了，多愚蠢啊！
结果飞机很快就要飞走了，你就没机会再上去，多么愚蠢。
这样的无知与不信就是我们人常常犯的错，也是我们的罪。
但是这种无知和不相信就是我们作为人经常会犯的错，也是我们的罪。
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也说，我们明明知道有神，却不把神当作神去荣耀他。
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也都这样讲过，我们明明知道有神，但是不将神是神这样去荣耀他。
虽然我们没有像不信的人一样去拜偶像，
虽然我们没有好像不信的人一样去拜偶像，
其实今天经文里面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是相信神的人，他们也没有拜偶像。
其实在今天经文中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都是相信神的人，他们也都没有拜偶像。
可是是无论是他们或者是我们，也常常会不懂分辨从神而来的记号，只相信自己想相信的事。
但是无论是他们还是我们，经常都会不懂分辨从神而来的记号，只是相信自己所相信的东西，
只祈求自己想祈求的神迹，
只祈求自己想要祈求的神迹。
我们若是这样的话，对主而言就等同于邪恶淫乱世代的人所做的没什么分别。
如果我们是这样，对主而言就和邪恶淫乱世代的人所做的也没分别，
因为我们都没有好好的去荣耀神，不是吗？
因为我们都没有好好地去荣耀神，不是吗？
在四节耶稣特别提到约拿的神迹，来责备他们对神给他们的记号的无知。
在第四节耶稣特别去提到约拿的神迹，用来责备他们对神给他们的记号的无知。
耶稣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其他神迹给他们，这是什么意思呢？
耶稣说了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除了约拿的神迹之外，再没有其他的神迹给他们，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早两个礼拜我们的伟强传道已经分享过约拿的故事了，记得吗？
在两个星期前我们的伟强传道已经分享过约拿的故事，大家记不记得？
我们知道神吩咐先知约拿去以色列的敌人亚述的刀城利利位那里宣讲审判和悔改的信息。
我们都知道神吩咐先知约拿去以色列的敌人亚述的都城尼尼微那里去宣讲审判和悔改的信息。
那个时候的利利位可以说是邪恶淫乱的世代的代表，
在那个时候尼尼微可以说是邪恶淫乱世代的代表。
而亚述在当时是一个强盛、残暴、骄傲和道德败坏的帝国。
而亚述在当时是一个强盛、残暴、骄傲和道德败坏的帝国。
先知约拿又由此之中都不愿去，但最后因为被神拯救而勉强去了利利位宣讲神的信实。
先知约拿由始至终都不想去，但最后因为被神拯救而勉强去了尼尼微那里宣讲神的信息。
结果出乎意外的是，代表邪恶世代的百姓从尊贵到贫穷的人都愿意悔改归向神了。
这个出乎意料之外的是，代表邪恶世代的百姓无论是尊贵定是贫穷的人，他们都愿意悔改归向神。
今天我们的世代又如何呢？
咁今日我哋嘅世代又如何呢？
大家可能听过我们这代人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的人。
大家可能都听过我哋呢代嘅人被称为后现实主义嘅人。
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的特点就是强调个人主义。
而后现代主义嘅特点就系强调个人主义。
人们很重视个人的想法、个人的自由等等。
我们很注重自己的看法以及自己的自由等等。
简单说，我们想什么都是以自我中心出发的。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想什么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去出发。
可是我们信了主以后呢，仍然以个人为中心吗？
那我们信主之后呢，都仍然是以个人为中心吗？
罗马书十四章八节说，我们信主的人是生是死都是为主而活。
罗马书十四章八节这么讲过，我们信主的人无论是生是死都是为主而活。
可是我们每天的行为、每天所思想的、所追求的是什么呢？
但是我们每日的行为、每日的思想究竟是追求着什么？
我们每天的祷告里面有多少不是为了自己呢？
我们的祷告内容里面有多少不是为了自己呢？
有多少是为了神的国与神的荣耀而祷告呢？
有多少是为了神的国和神的荣耀去祷告呢？
现在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经文。
现在我们回到今天所讲的经文。
耶稣讲约拿的神迹究竟想表达什么呢？
耶稣讲约拿的神迹究竟是想代表什么？
我可以提供三个可能性给大家选择。
我可以提供三个可能性给大家选择。
第一，约拿神迹是预表耶稣将被害受死。
第一，约拿的神迹是代表耶稣将被害受死。
因为约拿在大鱼里面待了三天，就好像比耶稣受难三天之后复活，这也是普遍的解经的解释。
因为约拿在大鱼的身体里面三日，就好比是耶稣受难之后三日复活，这个是普遍解经家的解释。
第二，暗示耶稣身处的世代好像约拿故事里面亚述一样，是一个邪恶不认识神的世代。
第二，暗示耶稣现在所身处的时代好像约拿故事里面的亚述一样，是一个邪恶不认识神的时代。
那样的世代最需要的就是耶稣的拯救。
而这样的世代最需要的就是耶稣的拯救。
第三，就暗示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都像约拿一样不明白神要拯救世人的心意。
第三，暗示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都好像约拿一样不明白神要拯救世人的心意。
你的选择是哪一个？
你的选择是哪一个呢？
现在不用回答。
现在不需要回答。
其实一些解释圣经的把约拿神迹来类比耶稣受难和三天复活。
其实一些 解读圣经的人就会用约拿的神迹去类比耶稣受难三日和受难和三日复活。
这只是一种神学上的解读，但从经文里背景和上下文内容去思考的话，
这个只是一个神学上面的解读，但是由圣经里面的背景和上下文的内容去思考。
约拿神迹中的约拿跟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有极其相似的地方。
约拿神迹里面的约拿和法利赛人以及撒都该人都有极其相似的地方。
首先，约拿本人是以色列的先知，他拒绝神吩咐的理由，大家之前从伟强传道的讲道已经知道了。
首先，约拿本人他是以色列的先知，而他拒绝神的吩咐的理由，大家之前都在伟强传道的讲道里面已经听过知道了。
约拿不喜欢神要去拯救他们以色列的敌人。
约拿不想神去拯救他们以色列的敌人。
即便之后他被神拯救以后，还是很不情愿地去履行了他的使命。
即使是他之后被神拯救，他也都不是很情愿地去履行他的使命。
因为在约拿书的诗章清楚地描述，先知约拿看到利利未全城的人都悔改之后，他居然是没有因为罪人被神成功的拯救而快乐。
因为在约拿书第四章清楚地描述到，先知约拿在见到尼尼微城全城的人都悔改之后，他居然没有因为救到罪人所以去快乐，
反而约拿是因为神的拯救而忧愁，甚至埋怨神。
反而是因为神的拯救所以觉得忧愁和埋怨神。
因为神的拯救与他自己的民族主义的心意和期待不吻合。
因为神的拯救和他自己心里面的民族主义的心意以及期待并不吻合。
约拿虽然看到神迹，却始终不明白神的心意。
约拿虽然见到神迹，但他由始至终都不明白神的心意。
同样，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一样。
同样，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都是一样。
他们一直以来看到耶稣医治有病的人。
他们一直以来都见到耶稣医治有病的人。
释放被鬼附的人，宣讲天国的福音，使很多人悔改归向神。
释放被鬼附身的人，宣讲天国的福音，令到很多人都悔改归向神。
但他们这些宗教和社会的精英看不到世代的需要。
但他们这班宗教和社会的精英就见不到这个世代的需要。
他们只觉得耶稣做了他们并不想看到的事。
他们只是觉得耶稣做了他们不想见到的事。
他们最想的是耶稣站在他们那边。
他们最想是要耶稣站在他们那边。
耶稣行的神迹最好是对他们有利，否则他们一概的拒绝接受。
耶稣行的神迹最好是对他们有利，不是他们全部都会拒绝接受。
这就是这样的背景下，耶稣说只有约拿的神迹留给他们。
就是因为这样的背景之下，耶稣就说只有约拿的神迹留给他们。
因为需要悔改归向神的人，真正是他们这些不认得基督的人。
因为真正需要悔改归向神的人，正正就是他们这一班不认得主耶稣基督的人。
那么我们又能不能看到这个世代的需要呢？
那我们又可不可以见到这个世代的需要呢？
最后给大家看读一节的经文，在启示录的十四章十五节。
最后读给大家听一段经文，是启示录的十四章十五节。
请 Toby 为我读。
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
神给我们这个世代看的记号还不够多吗？
神给我们这个世代去见到的记号还不够多吗？
庄稼已经熟透了，是时候收割，我们相信吗？
庄稼已经熟透，是时候收割，我们相不相信？
作为基督徒，我们每天还在单单为自己求平安求祝福吗？
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每天还是单单为自己去祈求平安祈求祝福？
我们有没有看到那些未信的人的需要呢？
我们有没有见到那些未信的人的需要？
在过去五年我在韩国生活，我一边的在教会做传道，一边在神学院读书。
过去五年我在韩国生活，我一边在教会做传道人，一边在神学院读书。
我读的其中一科目是传道实浅论，说白了就是学如何传福音。
我读的其中一科是传道实浅论，简单来说就是学怎样传福音。
在课上大概有几十位的做传道人的同学，然后大家在课堂休息时间一起聊天。
在这个课堂上面大概有几十位做传道人的同学，然后大家在课堂休息的时间一起聊天。
其中有一位传道说，现今世代在街头上传福音已经变得浪费时间，因为没有人愿意在街上听福音。
而其中一位传道就说，在现今这个时代在街头上面传福音已经变得非常浪费时间，因为没有人会愿意在街上面听福音。
大家是不是这样觉得？
大家又是不是这样觉得呢？
其他同学听了都纷纷同意他的观点。
其他同学听到都非常同意他的观点。
可我听了觉得十分的失望，然后我跟他们这样子说。
但是我听到就觉得非常失望，然后我这样跟他们说。
难怪韩国以异端 邪教发展那么好，因为他们天天都在街上传假基督假福音。
不怪得知韩国的异端邪教发展得那么好，因为他们每一天都在街头上面传假基督假福音。
而教会的传道人和信徒都不传真基督真福音了。
但是教会的传道人和信徒都不会传真基督跟真福音。
现在只要在韩国街头碰到有人传耶稣，那十之八九大概就是异端了。
现在只要在韩国的街头见到有人传耶稣传福音，那十有八九都是异端。
我说真的，
我说的是真的。
这是给教会莫大的一个讽刺。
这个是给教会一个莫大的讽刺。
弟兄姐妹，我们真的不要学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
弟兄姐妹，我们真的不要去学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
他们可能很有智慧，可以看懂很多的事。
他们可能非常有智慧，可以明白很多的事。
可他们看不懂世代的需要，也错过了神给他们的神迹和记号。
但他们看不到世代的需要，也都错过了神给他们的神迹和记号。
现在的世界庄稼真的熟透了，只是欠缺工人而已。
现在的世界庄稼是真的已经熟透，只是欠缺工人。
观看教会的发展历史，从来都不是缺信主的人，而是欠缺传福音的人。
回望回教会的发展历史，从来都不欠缺信主的人，唯有欠缺传福音的人。
总结今天的信息，主给这个时代的记号，你看到吗？
总结今天的信息，主给这个世代的记号，你看到吗？
但愿我们众人都能够以神的眼光去看世界发生的一切。
但愿我们众人都可以以神的眼光去看世界所发生的一切。
用心去留意神要我们看的记号。
用心去留意神要我们见到的记号。
这样我们便能够知道这个世代的需要是什么。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世代的需要是什么。
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庄稼已经熟透了。
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庄稼已经熟透。
但愿我和大家一同成为收庄稼的人，让我们一起祷告。
但愿我和大家一样可以成为收庄稼的人，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救赎使我们永远都有盼望。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救赎令我们一直都有盼望。
主啊，虽然你再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但你曾教导我们要看记号。
主啊，你再来的日子我们没人知道，但你一路教导我们要看你的记号。
所以求你使我们这些得救的人能看见你为我们这个世代留下的记号。
所以求你给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可以见到你为我们这个世代所留下的记号。
主啊，求你使我们看见外面庄稼已经熟透了，人心已经预备好了。
主啊，求你可以给我们见到庄稼已经熟透，给我们见到记号。
求主使用我们成为你的见证人，叫我们勇敢向人传福音。
主啊，求你给我们成为你的见证人，给我们有勇敢去为你传福音。
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之名祈求，阿们。
我们祈祷奉耶稣得救之名祈求，阿们。